国际法坚决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侵犯他国领土完整，这一点毋庸置疑。受到国际法保护的人民自决权的定义则非常狭窄，它只限于非殖民化过程中的独立运动，但是却常常被某些人与民族分离主义或一个国家内部的分离运动混为一谈，而后者并不在国际法的范畴之内。正因如此，国际上对待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分离运动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英国剑桥大学劳特派特国际法中心研究员汤姆·格兰特指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自决权是指殖民地人民摆脱外国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它是得到国际法承认的。实际上，从1945年到2014年，联合国会员国从最初的51个增至193个，很多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民自决权是不能与脱离原属国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的法律权利划等号的。我们在一开始就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
马萨诸塞州塔夫斯大学弗兰彻法律和外交学院的国际法教授赫斯特·汉林持同样的观点。
The goal of many sub-state groups is to combine this notion of what was
很多分离组织把被联合国视为人民自觉的非殖民化与19世纪初的民族分离主义和民族自觉混为一谈，主张在文化、语言或种族上具有某种凝聚力的组织应该享有自决权。但是这从来都不是国际法的一部分。
但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布里迈尔认为，一些正当的民族独立运动应该得到国际法的承认。以波罗的海国家为例，他们曾经被前苏联以武力吞并，1990年后相继独立。他说
A group does not get a right to secede simply because it has
某一群体被赋予脱离原属国独立的权利，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独特的宗教、文化或语言等因素，而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被不正当的吞并。
格兰特教授指出，国际法对一个国家内部的分离运动没有明确说明该怎么办。
International law certainly tells us that country A cannot change the boundaries of country B.
国际法肯定地说，没有 B 国的同意 ，A 国不能改变 B 国的领土界限。但是他没有说，假如 A 国的一群人试图改变本国的内部规则，并且最终脱离这个国家，法律上应该如何处理。
正因如此，一些国家以不得干涉内部事务为由，拒绝他国插手他们处理本国的分离运动。中国政府对待新疆和西藏问题的态度就是很好的例证。他强调，这是中国内部事务，反对国际社会介入。汉林教授指出，除了战争罪以外，一个国家内部因分离运动或革命所引起的内战不属于国际法的范畴。以科索沃为例，虽然他在2008年单方面宣布独立，并且得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承认，但是塞尔维亚坚持维护领土完整，不放弃对科索沃的主权要求，因此到现在科索沃仍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Appeals to outsiders or to international law for help with secessionist movements generally fall on deaf ears.
分离运动诉请外部世界甚至国际法的帮助通常不被理睬，他们可能得到政治上的支持，但是很难得到法律上的支持。
无论国际法是否承认一个国家内部的分离运动，事实上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包括分离运动在内的广义上的人民自觉的浪潮看上去势不可挡。巴尔的摩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莫蒂莫·塞尔斯指出，人民自觉并不一定非要采取分离的方式，它可以在原属国内部体现出来。加拿大的魁北克就是这种情况，他获得了更多自治，但是仍留在了联邦内。塞尔斯说
So the conflict between self-determination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nly arises when the state
只有在一个国家压迫本国人民的情况下，人民自觉与领土完整之间才会爆发冲突。如果一个国家对本国所有族裔、语言或宗教的人都一视同仁，并且承认他们的权利，也就不存在分离运动的问题了。
一些专家提出，抛开苏格兰全民公投的结果不谈，苏格兰行政当局与英国政府在2012年达成协议，同意就苏格兰的独立举行全民公投，并承诺尊重公民的投票结果。这种以理性的、非暴力的方式决定苏格兰人民政治命运的做法本身，就给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分离运动提供了正面的借鉴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